安卡看着图志，一脸的茫然，因为开始的时候啊，他不太会看这个地图，看不懂。但是看着看着，眼睛一亮，兴奋地说：啊，顾扎，我看懂了，这里是丹巴镇，阿贵如今就在这里。这个阿贵是个满人，还不到30岁，很能打仗，也很会打仗，精得很嘞。这里扎旺是郑文焕的粮库，那里是很潮湿的，运来的粮食必须赶紧吃，不然就发霉了。大炮还正在往小金川运呢，因为路不好走，恐怕还得5-6天才会运到小金川城外。看样子大炮运来之后，郑文焕就要到小金川来亲自督战呢。沙老班一边听一边琢磨，他如今已是成竹在胸了，轻轻摇了摇头，笑着说：哼哼，谁那么笨呢，要在城里和他打仗。哼，我看郑文焕是想摆个架势，把我们吓跑，好像乾隆交差。岳老爷子曾经给我讲过，项羽百战百胜，一仗打败了就在乌江自尽了。哼，那张广嗣自从在苗疆打了胜仗，眼睛就长到额角上去了，狂得没个边儿。这一回我也要叫他尝尝金川河边自刎的滋味。好，我就先把小金川让给他，让他先得意2天。众人见他说得这么笃定，知道他已经是有了主意，都瞪着眼睛看着他。沙罗班端过酥油灯，又仔细看了看图志，用手点点阿贵驻地的丹巴，皱着眉头站起身来，想说什么，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老桑措既是他的叔叔又是他的管家，见此情景关切地问：怎么，顾扎，是有什么为难的事吗？沙拉班沉吟了一下才说：顾扎叔叔，你说这个阿贵进驻到丹巴，离瓜尔崖只有20多里路啊，瓜尔崖的老山洞里藏着我们1年的粮食呢，难道说是阿贵闻出了什么味儿？还是如果他是冲粮食去的，那要是断了我们的粮道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几个人听了这番话，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瓜尔崖的山洞里不仅藏着粮食，还有盐巴、药品、酥油，更有唾手可得的黄金，如果被阿贵端了去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老桑措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：顾扎，能不能我们来个一不做二不休，先打掉小金川的郑文焕，看他阿贵回救不回救。是啊，我也是在想这件事。如果这个阿贵不顾郑文焕的死活，义无反顾的扑向瓜尔崖断我的粮道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不过据目前的情形来看，阿贵未必知道我瓜尔崖的底细，如果他果真知道的话，就不会等了，他一定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瓜尔崖，还待在丹巴干什么呢？难道是他知道我们小金川必然失守，等我们向西转移的时候，从丹巴突袭我们，堵住我们的西去之路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阿贵可真够狠的。仁措喇嘛的鼻尖上也渗出了汗珠，他摆了摆手说：古扎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狠打小金川，看这个阿贵回不回来救助。沙老奔手握刀鞘，咬着牙说：对，就这么干，明天拂晓就行动，派500人朝东路绕过达维，到扎旺先烧掉他们的粮库， 把一路上的路标全都拔掉，再派500人在达维西边佯攻。叶丹的人马有1700，派出200人佯攻阿贵，装作要夺路逃跑的样子。剩余的1500人和我本部人马去围困小金川。如果阿贵回救，原来佯攻的人马就出来钳制他。他们在明处，我们在暗处，放冷箭射他的人马，杀他的探路兵。我还可以从本部抽调500弓箭手堵住瓜尔崖东边的河道。那阿贵又没生翅膀，一时半刻赶不回去。3天之内，我们就能歼灭小金川的官军，回过头来再和那个阿贵算账。还有吴喜全的兵，一来是防着我们攻康定城，二来是防着我们过雪山逃命的。我们一不攻康定，二不翻雪山，他的这支人马就等于没有用武之地嘛。就算他听到主帅被困小金川，想赶回来援救，至少也得走5天才能赶到。用他们汉人的话来说，这就是远水不解近渴呀。等他赶来，黄瓜菜也凉了，小金川的官军早就被我歼灭了。此外，还有一点不容忽视，就是大金川的兵会不会来援救？我想，来援救的可能性不太大。其一，他们不会想到我有胆量重新夺回小金川。第二，就算他们想到了，想赶来援救，这条路至少要走半个月，到时候一切都晚了。用他们汉人的话来说，就叫时过境迁了。总而言之，只要我们从达维强攻小金川，就等于卡住了毒蛇的七寸，有了主动权，怎么摆弄都成。仁措喇嘛又问，姑扎，那老人和孩子怎么办呢？这就要拜托活佛您了，带他们向瓜尔崖东边撤退。不过一定要白天休息，晚上打着火把行动。记住，要多点一些火把，拉开距离，慢慢地走。这样有两个好处。一来可以麻痹小金川的敌人，他们会以为我的主力是在向西逃窜。二来可以迷惑阿贵，叫他以为我的主力就在瓜尔崖的东边，不敢贸然进攻瓜尔崖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我想张广嗣，包括阿贵，连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回头攻打小金川。我们正好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趁张广嗣在小金川尚未站稳脚跟，猛攻猛打，杀他个回马枪，小金川不就又可以回到我们手中了吗？他双目放光，神采飞扬，看了看众人问道，你们说怎么样啊？众人一同躬身施礼，顾扎圣明。沙罗奔一计将小金川让给了张广嗣，这样南路军没费吹灰之力便攻占了小金川，北路军也占领了大金川，中路军扼守着沙罗奔西逃的道路，将军阿贵又深入敌军腹心之地伺机出击。这整个形势急转直下，没料到沙罗奔竟这么草包。听说我大军兵临城下，连个照面都没打，便下令弃城而逃。这是庆父和张广嗣始料不及的，俩人都有点飘飘然了，便趾高气扬，骑着骆驼进驻了小金川城。进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给乾隆写奏折。庆父是文渊阁大学士，写奏折那是没说的，洋洋洒洒写了万言奏折，便到喇嘛庙来见张广嗣。 这小金川都被烧成白地了，只剩城东的这座喇嘛庙了，自然是由这位权高位重的大将军来住了。因为张广四怕热，双脚泡在凉水盆里，两个哥什哈站在身后给他打扇子。见庆父进来，他也没起身，只客气地点了点头说，
哈哈，我们进驻小金川三天了，你住在外面顶得住不？
嗨，这个鬼地方的气候啊，真是变化无常，早晚是春秋，中午能把人热死，晚上又冷得要命，真他妈见鬼了。哎，坐，快坐呀。这庆父心里很清楚，他张广嗣根本就没把自己这个钦差大臣放在眼里，自己虽然是钦差，但是背了个戴罪立功的名声，就更不好和他计较什么座次了。心里暗骂老兵痞子无礼，可是脸上却堆着笑容，毫无拘束地坐下，把奏折递给张广嗣。张广嗣一边看一边说，哎呦，这杀敌三千说得太过分了，大小金川的居民合起来也不过七千来人，加上各地的零星藏民也不过一万二千人，就算沙洛奔两丁抽一，兵士的总数也不过七千呐。这里就杀了三千，那大金川纪山就没什么功劳了。主子心里精明着呢，你说多了他反而不相信，到时候还不得被骂个狗血淋头。就说450或者500，顶多这个数，再不能多说，明白吗，老庆父？庆父尴尬地笑了笑，哎呀，反正我们已经控制了金川的局面嘛，歼敌三千，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张广嗣摇了摇头，没再说话，继续往下看。他好像看得很仔细，看完以后，把折子轻轻放下，擦干了脚，穿上靴子，站起身来，来回地跺着步子。庆父见他半天不言语，就问他，哎，张帅，有什么不妥吗？文笔自然是没说的了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，主子为什么生你我这么大的气？他要的是生擒沙洛奔。可是要想生擒沙洛奔谈何容易，你在折子里说必犁庭扫穴，奏凯还朝，未免显得太空泛了。但是要说必定生擒沙洛奔，我们又的确没这个把握，万一将来管我们要人，那也是个麻烦事。庆父目不转睛地盯着张广嗣，见他还在跺着步子沉思，便笑着说，嗨，张帅，你也太认真了，这种事皇上事前督促的紧一些，那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康熙年间御驾亲征准噶尔，要生擒噶尔丹，可是噶尔丹自尽了。雍正爷要生擒罗卜藏丹僧，年羹尧和岳钟琪也没做到啊。尹继善在南京清剿一枝花，可是一枝花却在邯郸劫了65万两军饷，皇上不是也没治尹继善的罪吗？张广嗣狡黠地笑了笑，其实我只盼着能平定了金川，也就算尽到责任了。可是老兄你就不一样了，在上下沾队，你只把班滚给打跑了，班滚逃到金川，这才造下了这么大的乱子，也才有你我今天这个尴尬的局面。如今班滚死在了金川，要是再跑了沙洛奔，老兄啊，我们俩可就要一锅烩喽。庆父听他不着边际的说了这么多，也没明白 他究竟是个什么意思，思量了半天才明白了，感情是嫌自己在奏折里没把他张广嗣的功劳说足。只要是两个人平起平坐的论功劳，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他的满意。庆父的脸一下子涨红了，他长叹一声说：哎，我也是事出无奈呀，请张帅多体谅些吧。张广嗣的心里雪亮雪亮的，其实他倒不是真的要和庆父斤斤计较，只是嫌庆父在上下战队惹了麻烦，如今却要自己担这么多的干系，吃这么多的苦头，到头来还得和他功过均摊，自己的心里不痛快，也想给庆父个苍蝇吃吃。此刻他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，便见好就收，笑着说：啊，哈哈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就要打大胜仗了嘛，还发哪门子的愁啊？我的意思啊，是话可以说的稍微活一点，既不要为了胜意，我们也得有个退路啊。比如说，沙罗奔如何阴险狡诈，胜过班滚十倍，金川的地势如何险恶，与上下战队不可同日而语，我全军将士如何奋勇杀敌，决心为朝廷效命疆场，生擒沙拉奔等等，你看这样写如何呀？此外，克敌的时日要写得宽一点，活一点，一定得给我们自己留下余地才行。张广嗣说着，庆父已经打好了腹稿，提起笔来把张广嗣说的加上自己的意思，把这份奏折写得花团锦簇一般，写完之后又递给了张广嗣。就在这时候，郑文焕带着他的中军副将张兴、总兵任举、参将买国良进来了，后边还跟着炮营游击孟晨。张广嗣匆匆看了一遍奏折，笑着递还给庆父说：好，就这样吧，藤本即发报捷。哎，几位将军有什么事吗？张兴满脸油汗，用袖子擦了一把。大帅，沙拉奔那边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呢，从达维到扎旺今天早上出现了零星的藏兵，他们毁坏沼泽地里的路标，从达维到小金川也有人毁坏路标，守路的兵士射箭把他们赶跑了，但是到扎旺这一带我们的兵力不足，路标被毁坏了30多里呢，还有的地方被他们换了位置，现在已经派了500人去恢复路标。张广嗣撇了撇嘴，不屑一顾地说：哼，他想断我们的粮道，500人不够，再派500人。文焕，我们这边的粮食够用几天呢？回大帅，运到小金川的粮食够用5天，存在达维的粮食够用半个月，那个地方太潮湿，不能多存粮食。总兵任举一抱拳说：大帅，昨天晚上敌军有大队人马往西边瓜尔崖方向去了，火把弯弯曲曲延伸了5里多地呢，看来敌人是想从瓜尔崖南下呀，向上下战队逃窜。庆父一听脸色就变了颜色，心想沙拉奔要是逃到了上下战队那还了得。还没等他说话呢，张广嗣冷笑一声说：什么往西走，那儿有什么出路啊？我的中军是干什么吃的？阿贵那边有没有消息啊？买国良笑着说：回大帅，标下正要说这件事呢，阿贵怀疑瓜尔崖是沙罗奔的存粮库，几次派人去打探都被给堵回来了，他也看见了往瓜尔崖行进的那个火把，他认为敌军是要退守瓜尔崖负隅顽抗，更相信沙罗奔的粮库在瓜尔崖了， 请求拨2000人马给他，他和乐敏各带一路人马，分头夹击关二牙。张广四鼻子里哼了一声，
小金川这边的兵力不能动，我叫中路军拨3000人马给他。哼，少年得志。
也不知他打哪儿来的气儿，脸色铁青，眼中闪着贼亮的光，众人都被他震慑的心里一寒。
郑文焕心里很不踏实，皱着眉头说，大帅，其实沙勒温一点伤亡都没有啊，东边断我粮道，西边大队运动，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啊。
张广四却不以为然地说，
嗨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不过是小丑跳梁之伎俩，他知道我最重视粮道，所以故意在东边迷惑我们，他真正图谋的是西边，想在瓜尔崖站稳脚跟，好在深山老林里和我周旋，或者伺机逃往上下战队。
说到这儿，他站起身来，胸有成竹地说，
我们一定要护好粮道，从达维再调过来1000人马，只要我们在小金川站稳脚跟，北路军和中路军都向瓜尔崖压过去，到时候他沙勒奔恐怕连退路都没有了呢。
说着看了看庆父，
老庆父可以把奏折发出去了，
哼，
大小金川一起收复，皇上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了。
可是张广四就高兴了一天，报捷的奏折还没来得及发出去呢，第二天凌晨，张广四便被潮水一样的呐喊声惊醒了，他一个咕噜爬起身来，刚刚登上靴子，郑文焕便急头急脑的进来了，后面还跟着张兴、买国良和两个参将，一个个气急败坏，连安都没顾得上请。买国良便说，
大帅，不好了，敌军攻上来了，城北的敌人也正在集结，已经由城东向城南运动了，孟晨带的人马都在外面，但天险可守，要不要撤进城来，请示大帅示下。
张广四情之大变在即，但表现的还相当镇静。
哦，传令全部撤进城来，攻城的敌兵有多少，打的谁的旗号，都有什么装备？
张兴急忙回答，回大帅，城东城北的敌兵总共不到2000人，打的是大清金川宣慰使沙的帅旗，大约有500弓箭手，3-4支烈火枪，其余的都是寻常的兵器。
张广四轻蔑地笑了一声，
哼，好，我正愁着找不到他的主力呢，他自己倒送上门来了。沙勒奔啊沙勒奔，你
好大的胆子。